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在今天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特别谈谈服侍神这个话题。
我在神面前以一颗纯洁的心和单纯的动机所做的工作，那些经过火的试验而仍然存留的工作将为我带来赏赐。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当说到侍奉的时候，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微妙的平衡。我们都很渴慕能够谦卑地侍奉主，但我们也可能会利用表面的善良和敬虔的行为去表现自己是多么谦卑的服侍，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耶稣怎么样用登山宝训来教导他的门徒回应服侍的呼召，以及怎么样祷告以致蒙神垂听和回答。现在请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六章。目前我们看了这个段落的经文呢，称为登山宝训，因为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一座小山丘上向他的门徒讲了一篇道。在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啊。所以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山宝训呢，不是针对世人的胃口而讲的，登山宝训不是为了全世界的人而制定的，叫他们要必须遵守或者可以遵守的一套什么律法系统。登山宝训呢，那是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提出的，而且呢，唯有那些在登山宝训的第一部分提到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将耶稣的教训付诸于行动，而且也必须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得到。所以首先在这一段落里面呢，继续了有关耶稣谈话对象的一些描述，而所描述的内容是以所谓八福的形式记载的。耶稣讲的登山宝训适用于下面所描述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些人呢，就是神的儿女，这些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些呢，也正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特征。然后呢，耶稣告诉他们，世人对他们将会有什么反应？世人会逼迫他们，不理解他们，辱骂他们，捏造各样的坏话去毁谤他们，但是他们却应当以欢喜快乐 来回报世人的辱骂。然后耶稣又告诉他们，他们在世界上应该有什么样的影响。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或者说你们在这个腐败的社会里有防腐的作用。又说，你们是黑暗中的亮光，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接下去耶稣讲到律法以及律法与信徒的关系这方面的教训，肯定这些教训呢会令每一个门徒都感到极为惊讶。他向门徒宣告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然后当耶稣跟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让门徒们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穷他们的一生就是去遵守律法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所以当耶稣发出这样的言论，门徒即时的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哎呀，要那样啊，那我就只好放弃了。哇，这怎么可能啊，算了啊，我们怎么努力也没用嘛，我不可能比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加所谓的义了。然后呢，耶稣基督继续解释他的意思，他给门徒提出了五个例子来说明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教导的律法，然后他将他们所教导的律法与神在起初颁布律法时候的本意做了个对照。法利赛人遵行和教导律法的方式与神对于律法的本意是有基本的不同。耶稣指出，在这每一个案例上，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以及所遵行律法的原则是着重外在严格的遵守，他们是从外在的层面上去遵守律法的。但是神所定义的律法呢，本意是属灵的。由于他们不了解律法所具备的属灵意义，也不了解律法管制我的灵以及我的态度，所以他们在律法上就产生了一个整体错误的反应。他们看律法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侧重于要满足律法的外在要求，以至于他们觉得非常的自满，非常的自以为意，他们也非常的骄傲，并且呢以此去判断所有的人。当耶稣讲到有个法利赛人进入圣殿去祷告的例子的时候，他就很恰当地描述了法利赛人的那种态度。那个法利赛人说，神呐，我感谢你，我没有勒索别人，我不亵渎神，我做十一奉献，我做了这样，我又做了那样。就律法而言呢，耶稣准确地描绘了法利赛人对律法的态度，非常的沾沾自喜，非常的自以为意的这种态度。但是神所赐下的律法不是叫人要沾沾自喜和自以为意的，他所赐下的律法乃是向人揭露罪的极端罪性，并且使全世界在神面前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所以法利赛人所解释的律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他们那方面呢，也对律法造成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应。由于他们解释律法的方式错误，非但使得他们在神面前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人，而向神呼求说，神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却反而让他们呢 有能力成全律法，但是律法呢乃是属灵的，虽然他们可能成全了外在的或者外面的一些层面，但是他们完全不能遵从律法的属灵层面。因此呢，与耶稣所提出的律法的教导方式相比，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就是说，杀人乃是因为内心的愤恨引起的。那么如果你心里恨弟兄，那么你就因为那条不可杀人的律法而有罪了。如果你在思想里认为你的弟兄是个无用的人，是拉加，那么你就在心里面毁了他，他是一文不值，那么你就在思想里面触犯了律法。这是指不可杀人这条律法说的。至于不可奸淫，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那不但是指肉体的行为。如果你看见一个妇女，你就心里暗暗的动了淫念，想占有她，那么你在心里面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律法的本意是要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有罪。正如使徒保罗说的，他曾经一度认为自己就律法来说是完全的。他在腓立比书上写着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他写给罗马的信徒却又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他说，所以我才知道律法是在管制欲望的。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换句话说，律法杀死我，律法定了我的死罪，我有罪了。保罗以为他不是长此有罪的，但是当他察觉到律法是属灵的，而自己呢是属肉体的，他就说，哎，我失败了。基本上耶稣要显示的就是律法是属灵的，因此人不能也没有成全神的律法。所以假如你想要进入天国的话呢，那么你的义必须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你的义如何能够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他们的义是属行为的。假如你想借着行为来得着义，那么你根本就不可能胜过他们，因为他们老早就在行为上已经胜过你了。但是神已经设立了另一个让你能够得着义的基础，而借着人对于神所成就的救赎工作的信心，得着神赏赐的那个义，或者蒙神把那个义算在人的账上。保罗表示，他愿意把过去因律法而得着的义抛掉。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那里，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 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我借着信心，凭着相信耶稣基督，与神建立了新的关系，而神呢，也因此算我为义的。这样我的义就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了，因为神已经赏赐耶稣基督的义给我了。那个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么我呢，就能够得以进入天国的唯一希望，乃是因着我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使得我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的。好，现在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首先，耶稣宣布一个原则，伟大的教师都会采用这个方法的。先是原则的叙述，然后是说明，再就是那个原则的阐述。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施舍就是善事啊。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有关你的做事，你行义事情的动机啊，你要确定你做这些事情的动机，绝不可以出自你想被人们认同和注意的这种欲望。你要留心，你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使徒保罗谈到那激发他的动机，他是这样说的，基督的爱激励我。真的，基督徒服侍的最大动机，而且也是基督徒服侍的唯一能够有果效的动机，就是爱。我可以去做很多美好的事，但是如果我没有凭着爱心去做这些事，那些事情就没有价值。你知道吗？我甚至可以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卖掉，把这些收益都分给穷人。我可以跟某一份报纸说，喂，你们派个记者过来，我要把我的房子卖掉了，把所有的东西我都分给穷人。我一旦把房子卖了，我就树立一个牌子，上面写上查克的救济计划。我邀请所有的穷人都来，邀请所有的摄影记者、报社记者、电视台记者都来，然后呢，我就把一切的财物家当都分给穷人，我还可以供应食物给那些穷人吃，然后呢，我就站在当中微笑，让摄影记者拍照，专拍我的脸。哇，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也许人们就会说，哇，你们看，哇，这个人做那么多的善事，哇，多光荣啊！哎呀，他卖掉所有的家当全都分给穷人了，他自己没有留下呀。但是你知道吗？我的动机是让公众看见我那张微笑的脸，满足的脸。而且呢，我想让每一个人都说，啊，他多么了不起呀，这就是我的赏赐了。每一个人都在说，哎呀，真了不起呀，哎，我就站在那儿留心的听啊，我听得清楚啊，多么崇高啊，因为那就是我想要得到的赏赐。可是当我来到的神的面前，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说，主啊，请您赐给我吧，我来领取我的赏赐了。主就会翻看他那本账簿，说，诶，查哥，我找不到什么记录啊。我说，哎呀呀，等等等等，主主，您这什么意思啊？怎么能找不到记录啊？你没有听见环球电台吗？
啊，你没听说人家都在极力的夸奖我，报纸上也都说我做得很好吗？
对呀，主说，对了，我记起来了，那就是你的赏赐了。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要小心啊，到底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不要以引起别人注意你的方式去做事，就是不要去吸引人的赞赏和群众的喝彩。假如那都是你背后的目的的话呢？假如你是以吸引别人的注意你在行善来作为你做事方式的话，那么你所获得的注意就是你将要获得的赏赐。所以你就要留意了，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不是要让人看见你做这些善事啊。这里面呢有一个平衡，因为耶稣在前面说过，你们是世上的光，光是不能隐藏的，所以你所做的必定会被人家看见。当然被人家注意呢也好，你不能把光藏起来呀，你是世上的光，但是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都想行善，使人们看见我们所做的善事，却又不会因此把荣耀归给我们，而是归荣耀给神。当然，在这背后的动机必须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我爱神，我想侍奉神，我是为他而做的，这样的动机是蒙神赞许的。但是假如我的动机是想自己得到荣耀、赞美和荣誉，那么我所领受的赏赐呢，就是人的荣耀和赞美了。有些人说我们不应该对赏赐感兴趣啊，我们行善就是为着行善，别无企图。这样说呢也是非常高尚的啊，人们这样常常说，为了让他们显得非常的高尚有度量，所以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就得着了他们的赏赐了。因为人们会说啊，他的心地太好了啊，多纯良啊，他的动机多么单纯啊，你知道吗？他不讲究什么赏赐的，因为他为人善良，所以呢他就是想行善，多可爱的人呢、啊、你知道吗？那真是叫人感到作呕，这样做法也不符合圣经。耶稣在这里说很多次是有关赏赐的真理，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关注赏赐，还有哪些是从天父而来的赏赐。所以在基督徒的经历中，赏赐是有它的地位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呢，都会面对一个真正的试探。有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事将会得到更大的回报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受引诱去做一些某些讨好对方的事。正如查克老师刚才谈过的，我们应该去追求那能够存到永远的赏赐，而不要只想获得立刻的奖赏和感激。一会儿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他的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谈谈有关我们祷告生活的圣经指引，这是重要的话题，请别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做节目内容点评。
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的行为要受到审判。看看是哪一种行为呢？
实际上我们的行为是按照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什么激发我们去做那件事而受审的。如果我行善的动机是错误的，那么那些行为呢，就毫无价值，而且要被火焚烧，就如同草木禾秸被火焚烧掉一样。因为我们的行为都要被火试验，我们为主做的许多工作都要被火烧毁，他们要化成烟消失。总之呢，我们所有的行为都要被审判，基督要审判我们，看看在我们的行为背后是出自于哪一种或者是什么动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一起再跟你学习讨论圣经。再见。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